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摇摆州最新民调显示，贺锦丽几乎全部领先。川普维州竞选办公室遭闯入空门，警方锁定39岁男子海斯勒。以哈冲突引发校园动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宣布辞职。马杜罗不公布选举纪录，委内瑞拉政治危机或难以解决。美国参议员斯科特敦促商务部调查中国电商 T-Mo。 美国通胀放缓，拜登强调政策奏效，经济将会软着陆。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星期三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7大摇摆州里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目前在其中6个州领先共和党对手 Trump， 或者是打成平手。美国国会山庄报及富比世杂志指出，美国无党派网站库克政治报告星期三公布摇摆州预估调查，这份民调在7月26号及8月2号间进行，询问了2867位可能投票的选民。民调显示，一对一情况底下，在 Arizona 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凡尼亚州及威斯康辛州7大摇摆州，贺锦丽以48%的支持度，整体上领先 Trump 1个百分点。在宾夕凡尼亚州，贺锦丽以49%的支持度领先 Trump 的48%，有3%的选民尚未决定。在密西根州，贺锦丽以49%领先 Trump 的46%，有5%的未决定选民。另在威斯康辛州，贺锦丽和 Trump 的支持度分别是49%和46%，同样差距3个百分点。在乔治亚州，贺锦丽和 Trump 的支持率同样是48%，而内华达州是 Trump 唯一占优势的摇摆州，领先贺锦丽3个百分点。维吉尼亚州北部警方星期三表示，他们正在寻找一名无家可归者，并怀疑这名男子闯入 Trump 总统竞选团队的办公室。美联社指出，劳登县警长办公室表示，已经对39岁的海斯勒发出逮捕令。这名男子没有固定地址，罪名和入侵盗窃有关。劳登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监视器画面拍到海斯勒稍后晚间强行从后门进入 Ashburn 办公大楼。这间办公室由 Trump 竞选团队租用，作为维吉尼亚州第10区共和党委员会的总部。监视器录影清楚捕捉到嫌犯的面部。根据劳登县警长办公室表示，海斯勒在办公室的时间很短暂，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拿走了任何东西，同时他们不认为他都留下了任何东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沙菲克在星期三宣布，由于以哈冲突引发校园动荡，他决定辞去校长职务，让新的领导层能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就位。近4个月之前，加沙战争在这间长春藤大学引发了一连串校园抗议活动，校方对事件的处理同时遭到亲以色列、亲巴勒斯坦双方人士的批评。星期三，沙菲克在一封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师生的信中说，他相信透过共同努力，哥大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表示 呢个都是一段动荡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很难克服整个社群的不同意见。这段时间对我的家庭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相信对哥大的其他人亦都是这样。他提到暑假期间我进行了反省，决定在这个时候离开，最能让哥伦比亚大学克服未来的挑战。据哥伦比亚大学网站说，领导该校医学校区的执行副校长 Katrina 将会担任临时校长。据巴西总统卢拉星期三表示，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没有回答他是否会公布选举记录之前，任何解决委内瑞拉危机的提议都无法获得国际支援。巴西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统府特别顾问阿摩林建议的调解方案里面，包括有观察员出席的新选举和新的制裁。巴西环球新闻政治经济评论员克鲁兹星期三撰文指出，卢拉认同这个是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马杜罗继续隐瞒选举记录，卢拉不相信这些提案会得到国际支援。克鲁兹指出，巴西政府内部已经普遍相信马杜罗败选，而败选的事实令任何形式的解决方案复杂化，因为马杜罗已经摆明不会公布这些记录，就算现在公布，亦都因选举过了这么久，没有人会相信。星期三，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致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达了对电商平台 Temu 及其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潜在威胁的深切关注。斯科特在信中对 Temu 所涉及的五项问题表达了疑虑，包括产品安全和品质、劳工问题、不公平竞争、资料私隐及假冒商品问题。他敦促商务部采取行动。斯科特表示，人们对 Temu 销售的产品的安全和品质的担忧与日俱增，这些产品没有像正常情况底下这样经过严格的安全测试和检验，政府应该确保这些产品符合美国安全标准，不会对消费者构成风险。另据韩联社报道，南韩首尔政府星期三表示，在最近一次对电商平台产品抽检中发现，包括 Temu 在内的三间中国跨境电商平台销售的多款产品有害物质含量超标，有的甚至超标两百几倍，因此要求下架这些产品。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三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整体和核心 CPI 均较6月稍微增加 0.2%， 和去年同期比即是增加了 2.9%， 较6月年增幅 3% 略有下降，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年增幅，这一波通胀是40年来最严重。最新 CPI 显示通货膨胀持续缓解。当记者星期三问到拜登，这个是否代表美国打击通胀，拜登说，是的，我讲过我们会有软着陆，我的政策正在奏效。拜登亦都透过声明指出，在对抗通货膨胀、降低家庭开支方面已经取得进展，薪资成长幅度亦都连续17个月超过物价涨幅，但是物价仍然好高，大型企业的利润仍然破纪录，在降价方面做得不够。他说，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事要做。他表示，他的政府正继续和大型制药公司谈判，让他们将处方药价再度降价，同时正打击以哄抬和隐藏费用推高物价的业者，包括食品杂货、航空业等。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沙地带停火 及釋放被扣押人員談判星期四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星期三宣布，他都已經批准以色列代表團星期四前往卡塔爾多哈進行談判，來達成人質協議談判。法新社星期三報導說，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局長巴尼亞、以色列國內安全機構 Shin Bet 負責人以及內塔尼亞胡特斯將參加這次和談會議，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亦都將參加加沙停火談判。以色列廣播局援引知情人士的報導說，預計星期四舉行的這一輪談判不會取得突破，而是推動旨在達成囚犯交換協議的談判，而華盛頓則重申加沙停火的呼籲。與此同時，以色列廣播局還報導說，美國將在該地區採取的行動旨在向以色列和哈馬斯施壓，來達成交換協議。埃及、美國和卡塔爾8月15日將舉行一輪的加沙停火談判，拜登在5月30日提出了三階段停火提議，之後華府和區域調解人試圖促成加沙停火和人質交換協議，但是屢次受阻。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星期三表示，他們不會參加定於星期四在卡塔爾進行的新一輪加沙停火協商。不過據路透社星期三的報導，一位了解談判情況的官員說，調停人預計將在談判之後與哈馬斯進行磋商。消息人士表示，如果這個星期中東局勢出現重大升級，美國部長訪問的機會將會減少。另外，據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已經推遲了原定在星期二開始的中東之行。 Axios 星期三還引述兩名美國消息人士講法報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Donald Trump 14號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話，討論加沙停火和人質釋放協議。美國前總統 Donald Trump 星期三在北卡萊納州阿什維爾發表了經濟主題演講，他誓言要讓美國再次負擔得起，並承諾如果他贏得第二個任期，將為美國帶來經濟繁榮。他說，對那些想佔美國便宜的國家加徵 10% 到 20% 的關稅，還說他在入主白宮的第一日就會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讓內閣部長和各機構負責人努力遏制通貨膨脹。副總統何錦麗預計將在星期五的演講中嘗試闡述自己的經濟政策方針。據參與討論的人說，何錦麗團隊正在制定一個政策框架，重點是讓住房更便宜，降低家庭生活成本，抑制企業過度行為，並扶持小企業發展。Trump 指出，自從何錦麗成為民主黨候選人以來，他很少接受即興採訪。在星期三的集會上面， Trump 站在寫著社會安全福利不徵稅和小費不徵稅的背景幕前，他說這次選舉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願景之間的選擇。多位美國國會共和黨議員呼籲國防部撤銷將中國激光雷達巨頭和賽科技公司從黑名單中移除的決定。議員表示，激光雷達是未來技術的基礎，美國不能夠讓競爭對手控制這個技術。今年1月，五角大樓將和賽科技列入這份名單裏面。5月，和賽科技向法院控告五角大樓，說美國國防部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與中共軍方存在關聯。和賽科技上個月要求華盛頓聯邦法院就這件事做出簡易判決，聽證會定於下個月舉行。國會兩黨議員擔憂激光雷達技術可以收集大量有關 美国基础设施的敏感数据，并可能被中国公司用于军用车辆上，令到它自动驾驶。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8月10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决定将和赛科技从中共军工企业黑名单中除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Rick Scott 亦在 X 上呼吁国防部重新将和赛纳入黑名单。美国太空局 NASA 星期三表示， NASA 仍然在决定是否要让国际太空站上的两名太空人继续留到明年年初，并让出问题的波音公司太空舱空舱返回。据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美国太空局的 Barry Butch Wilmore 和 Sunita 在6月5日乘坐波音飞船 Starliner 前往国际空间站，但是由于这艘波音太空船首次载人前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期间出现推进器故障问题， Wilmore 和 Williams 可能会搭乘太空科技探索公司 SpaceX 的下一个航班，而不是搭乘原本的波音星际飞船返回地球。而这样的选择会令到两个人在国际太空站继续留到明年2月。NASA 官员表示，他们正在分析更多数据，将在下个星期结束前或在下一个星期开始之前做出决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5号发布声明说，美国和法国海军13号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旨在提升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支持。路透社报道，参与这次演习的船舰包括美国海军勃克级神盾导弹驱逐舰杜威号和法国阿基坦级巡防舰布瑞塔尼克号。演习项目包括编队航行、联合通讯以及模拟海上燃料补给作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日本总裁选情混沌，台中日局势受关注。德国两个军事基地食水鱼被投毒。中国新法例，结婚容易离婚难。记者用 AI 编辑虚假新闻被揭发道歉。南极持续高温，瑞士冰川消失。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6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即将卸任，自民党总裁9月改选，该党将会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谁是岸田的接班人备受瞩目。目前呼声最高的是67岁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他14号在台北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能够争取到党内20名国会议员推荐就参选。被媒体点名的还有数码大臣河野太郎、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此外，自民党内就有人推举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和青壮派国会议员推举的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英姿参选。有日本媒体报道，岸田之所以放弃连任，主要是他和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会谈之后，在知道来紧的总裁选举无法争取到所在派系支持的缘故。麻生对于岸田在处理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法未经协商就解散派系的做法极为不满。去年11月，自民党爆发各派系议员违反政治献金法，将超过配额的捐款当作回扣，而且没有依法申报，形成议员自己的小金库，丑闻不断燃烧，令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派和岸田派自己的派系相继宣布解散。为了弥补献金丑闻， 岸田向执政伙伴公民党让步，修改政治献金法，加强规范。不过党内大佬副总裁麻生太郎就反对，亦都唔愿意解散派系，两人关系发生变化。自民党内部开始传出逼宫声浪。在这样的一个选情混沌的背景下，日本选举结果将会成为影响台日中关系的重要变数。而面对各人选对中国的立场，本台记者海特采访了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海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他表示，河野太郎以强硬的对中立场著称，如果他上台，台日中关系可能进一步紧张。而茂木敏充就以实务主义闻名，将会在安全政策方面维持强硬立场，但是在经济领域就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而石破茂他被视为一名国防与安全政策的强硬派，由他过去多次呼吁加强日本的防卫力量来应付来自中共的威胁，一旦上台可能会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这样将会加剧中日之间的险峻关系，甚至造成安全困境的产生。日本各界普遍认为石破茂将会成为下任自民党总裁，亦都将会成为新任日本首相。由于石破茂12号至14号率团到台湾访问，中共驻日本大使馆网站14号以答问方式对石破茂访台一事警告，为日方有些人如果妄图指掩台海，阻挠中国统一，必然将会付出沉重代价。对于日本一中政策的立场，陈文甲博士认为，如果新首相对中国持强硬立场，台日关系将会因此更加紧密，而进一步加深安全合作。至于台日之间的经济科技合作就更加能够加强，日本亦都将会在非官方层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合作，来应付来自中国的压力。此外，在安全领域，虽然日本仍然会谨慎避免直接触碰一个中国政策的底线，但是将会加强与台湾在区域安全和情报方面的合作。不过目前石破茂是否能够成功出线仍然有变数。一名日本政治记者坦言，权力斗争即将开始。据日本媒体的政治记者表示，自民党重量级前辈森喜朗以及前首相菅义伟属意的真正候选人是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据 NHK 综合报道，自从石破茂率先暗示有意竞逐总裁之后，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以及数码大臣河野太郎亦都在15号透露他们的竞选意愿。陈文甲表示，总体来说，日本选举结果将会对中日台三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他说，无论是日中关系的紧张加剧，亦或是台日关系的加深，都将会取决于自民党内部的派系动向，以及他们选出的新总裁和首相的外交取向，以及关键的美国新政权和美中博弈情势。面对一个群雄割据、选情混沌的局面，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决策将会更加复杂，对中日台三国关系的影响亦都将会更难预测。陈文甲最后强调，无论选举结果是怎样，日本的对中政策和对台政策都将会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制约，尤其是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以及未来美中博弈白热化程度。因此，即使日本内部选出一位对中强硬的领导人，他的政策仍然需要在美中两国的博弈之中找到平衡点。德国联邦国防军星期三关闭了两个军事基地。联邦国防军国土司令部宣布，科隆雅恩空军基地发生疑似食水投毒事件被关闭之后没几耐，位于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盖伦兴基的另一个基地亦都已经关闭。据南德意志报报道，科隆雅恩空军基地首先发现异常。一名军方发言人表示，星期三凌晨基地食水的即时性常规检测发现了指标异常。此外，军营围栏出现了一个 足以俾一个人穿过嘅缺口。随即军营就截断食水供应，封锁军营展开调查。几个钟头之后解封，但系冇结果。呢一名发言人表示：我哋对呢一次事件极为重视。星期三上昼，同样处于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境内嘅盖伦基兴北约军事基地亦都被关闭。南德意志报报道话，目前呢一个军事基地亦都就食水系咪被投毒嘅问题展开调查。据讲呢一个军事基地亦都拥有专属嘅食水设备，事发前亦都曾经见到有可疑人员喺附近活动。德国国防部发言人拒绝就事件系咪有人员受到伤害发表评论。国土司令部表示，我哋祝愿喺事件中疑似受伤嘅联邦国防军成员早日康复。国土司令部仲表示，佢哋会同调查机构紧密配合，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呢一间位于科隆附近嘅军营里边，设有多个指挥中心以及其他军用以及民用设施。由于军营邻近科隆波恩民用机场，德国国防部属下嘅政府专机编队亦都驻扎喺呢一度。而位于盖伦基兴嘅军事基地就驻扎咗北约嘅 OWS 侦察机。中国祭出一份法律修正草案，令结婚登记更加容易，不过离婚就更难办到。这个法律登上微博热搜。中国民政部这个星期公布这份草案，说是建立一个家庭友好社会，征求大众意见。民政部表示，民众可以在9月11号前向该部门提交意见。关于结婚，该草案取消了先前法律当中关于结婚的地区限制，即是夫妇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关于离婚，就必须经过30日的冷静期，在这段期间如果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就可以撤回申请，终止离婚登记程序。一名网友表示，结婚容易离婚难，好蠢的规定。这条微博评论吸引了几万人点赞。中共专家在环球时报解释，这项法律的目的在于宣扬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减少冲动离婚，维护社会稳定，并且妥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官方数据显示，由于越来越多年轻人推迟结婚，中国今年上半年的结婚新人数量是343万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万8000对，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很多年轻人对工作保障和前景感到担心，因此选择保持单身或者推迟结婚。公众一度担心人工智能 AI 的出现会同人类抢饭碗，譬如我们眼见的搬运工人、餐厅的送餐员。而最近就有新闻记者用 AI 生成不实文章，被对手报社揭发，引发公众的关注。被揭发的是怀俄明州地方报纸《科迪企业报》，该报社被对手爆料，话有记者明显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撰写新闻，到撰出包括州长和地方检察官等人的虚构言论。对于这个爆料，《科迪企业报》已经公开道歉。现年40岁、刚刚入行两个月的新记者佩尔查，写低用 AI 生成的至少7则新闻，现在已经辞职离开该报社。看出事有蹊跷的是对手鲍威尔论坛报记者贝克。贝克有15年新闻界年资，他撰文爆料佩尔查在新闻报道中使用 AI 资讯。贝克13号表示，该报发现佩尔查撰写的7则新闻，包括经由 AI 生成的6个人的虚假叙述。贝克说，这些叙述看来非常可信，但是这些人从来没有真正跟佩尔查交谈过。美联社报道，这宗最新丑闻讲明 AI 为包括新闻业在内的很多行业带来潜在陷阱和危机。聊天机械人只需要几个提示就可以编辑虚假的甚至有些可信度的文章。AI 近年在新闻业发挥重要作用， 令某些任务自动化，包括美联社在内的部分新闻编辑室都使用 AI， 等记者有时间从事更有影响力的工作。美联社大多数工作人员不被允许使用生成式 AI 创建可以对外发表的内容。全球气温上升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就算是全球最冻的南极也都难逃全球暖化影响。英国南极勘察的极地气候科学家哈里森这个星期对法新社表示，南极大陆温度异常并不罕见，但是温暖期的持续时间长就是少见。初步数据显示，2024年7月全南极地区近地面的平均温度比这个月正常值高出摄氏 3.1 度，是1979年有纪录以来南极洲7月份第二个最热的纪录。根据美国缅因大学网上发表的数据，7月15号的日平均气温是摄氏负 34.68 度，7月31号是摄氏负 28.12 度，8月7号南极洲平均温度是摄氏负 26.2 度。哈里森说，南极的冬季经常出现日间温度异常，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长期高温。南极洲极端高温具有很高的风险，特别是会引发更大的冰层消失。而另外一则消息就是《卫报》在6号报道的，来自英国布里斯托的软件开发工程师邓肯波特4号晚在 X 平台贴出他和妻子海伦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罗纳冰川同一个位置拍摄的相片，时间分别是2009年8月和2024年8月。由邓肯贴出的相片可以见到，15年前还是白茫茫的冰，现在已经向后收缩到露出灰色岩石。邓肯发文指出，冇呃你，敢令我喊。根据之前的新闻，说欧洲是暖化最快速的大陆，气温正在以全球平均的两倍上升。卫报指出，酷热迫使山区居民看着缓慢移动的冰河在眼前融化。根据官方统计，自从2000年以来，瑞士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冰河体积，但是过去两年就消失了10%。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选小团，不购物，行程不赶，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那是一道什么的历史和景色呢？10月、11月日本和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我们的北美热线是+855-955-5277，也都可以发邮件联系我们，又或者点击在置顶留言的连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新冠词条深夜霸榜，中共偷偷做应急演练。陈文革，日本首相候选人率团访台，中共不满，中国人生活全面降级。洛杉矶声援失踪的高志成律师。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8月16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 8月14号晚上，连续四个同新冠有关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榜，很多北京居民反映疫情在度快速传播，广东本轮新冠感染年轻人症状更明显，这个词条在15号凌晨霸占热搜榜，很快获得1亿阅读量，紧接仲有新冠病毒更加耐热了，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率正激增，同哪类人是新冠高危人群等三个词条登上热搜。有人担忧到，为什么又在炒新冠，四川新冠昨日亦上热搜，网上有人说自己都记不清这个是第几次中招了，有人说自己十日就阳了两次，看来抗体没用了。一位关注健康医药话题的博主四号发文说，新冠又变异升级了，出现两个新毒王，一个是 JN1 的变异株 XDV， 一个是 KP3， 家里有小路仔的很容易中招，要小心。好多网民亦喺度干脆用毒王嚟称呼呢轮病毒。从网民 IP 睇，北京呢轮疫情好严重。一位妈妈话自己同细路仔一起阳咗，大人发烧咗一日，细路症状多，头痛、发烧、肚痛。好几位北京嘅人话自己办公室一半以上嘅人都阳咗，发烧咗一半。有人讲自己实验室嘅同事测一个阳一个。一家娱乐公司的职员说，公司总监为了投标病咗都嚟，几个传咗公司一大片。有北京人无奈表示，真唔知道喺边度安全冇病毒，我只系去理个发，除低口罩，前后唔到十分钟就中招啦。官方安抚话，虽然感染人数喺度上升，但呢一次症状较轻，主要是上呼吸道症状，不过民间普遍反应非常难受。一位三阳的北京姑娘说，看有人说新毒王要稍微微弱一点，都是假的，新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一些亦是三阳的网民表示同感，就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第三次比前两次都严重，松指剧痛，我就是湿了，一次比一次难受。与此同时，中国多地开始出现聚集性不明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据讲是按照疾控局发布的2024到2025年疾病预防控制行动方案进行，消息让很多人感到焦虑。海外网民议论说，上一次2019年连了几个月后，马上2020年大流行，这次还来，我感觉再来一次，中共就自己将自己搞崩盘了。被视为日本下任首相热门人选的前卫大臣石破茂，12号到14号率团访台，并会见总统赖清德及副总统萧美琴。中共驻日本大使馆14号晚表示强烈不满对此事件，希望之声记者15号采访了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他表示这种反应是符合中共对台政策的一贯立场，中共政策一直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并认为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然而这种反应实际影响可能是有限的。首先是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国会议员访问台湾的行动属于其内政范畴，中国的严正交涉不太可能对日本的政策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对的，这个将会加强日本国内对中国日益强硬的看法，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问题时，日本更倾向于采取独立且自信的外交政策。陈文甲认为中共的强硬立场可能进一步加深中日两国间的分歧，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立，日本将会因此更加积极地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这个亦可能导致日本在国内政治层面上对于台湾问题与中国崛起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进一步推动日本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上的强化。另外，陈文甲表示，中共的强硬反应将无法改变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方向， 反而会促使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更加积极。这个反映了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深层次矛盾，亦预示着未来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更加激烈。因此日本未来将会在外交、经济和安全方面更加全方位地加强和台湾合作，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石破茂是日本自民党内的重要政治人物，曾任防卫大臣，其在国防及安全议题上的发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石破茂表示，我们现在全力以赴去思考的是怎样能够避免台湾遭武力攻击。陈文甲认为，石破茂的发言反映日本政府对台海安全局势的重视，随着中共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日益加剧，日本作为区域大国无法忽视台海局势对自身安全的潜在影响。台湾位于日本海上交通线的关键节点，台湾如果遭遇武力攻击，不仅会影响到日本的经济安全，还可能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安全。因此石破茂强调要思考日本如何应对台海问题，并寻求避免事态发生。其次，石破茂的发言亦传达出他对外交和多边主义的重视。石破茂暗示了日本应当依赖外交手段，而非仅仅依赖军事力量来解决台海问题，这个同日本一贯强调和平主义的立场一致。显然石破茂希望在台海问题上通过和日美盟国的合作达成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中国经济下滑，外资外商撤离，富人移民带走知识，亦都带走了财富，破产失业内卷成常态，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全面降级。自2023年初解封以来，出国旅游热潮并没有出现。2023年中国人出国旅游人数较2019年疫情之前下降了 40%， 今年的情况可能比去年更差。联合国旅游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游客的支出亦比2019年减少了 24%。 相较以往前往巴黎、纽约等热门海外旅游地，中国人如今更倾向于前往一些国内小城市，就餐住宿都好平。中共对私营企业和服务业的监管打压，传统大雇主如互联网科技、交配和房地产都在度萎缩，传统的白领职位数量正在度大幅减少，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中国近几年创造出来的职位很多都是较低端的蓝领岗位，找不到专业工作人，特别是年轻人不得不去做蓝领工作。2023年春招人才迁徒报告显示，约 45% 的求职者考虑过降级就业。2023年职场洞察报告显示，71% 的受访数字科技人才表示对消费进行了降级，34%的受访者日常工作餐费用在20元以下，近80%月租低于3000元。廉价的穷鬼套餐和剩菜盲盒正在度流行，北京、上海都出现了年轻人去吃廉价老人食堂的风潮。除了房地产危机之外，中国仲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地方政府债务、股市暴跌以及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下滑等问题。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曾对大纪元表示，经济是中共的不治之症，中共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搞经济还是搞政治，他没办法好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开放的政治当中搞好经济，在市场经济当中巩固政治基础。中文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对大纪元表示，以中共的政权来讲，今日中国经济衰败只能透过换政党来解决，这个国家可能还会存在，不过这个政党势必要淘汰。如果继续维持中共执政的话，那就是看不到尽头的下跌，直到政权的颠覆为止。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沈浩采访了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习近平想控制住所有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从而叫中国人听他一个人的话，如果不听话就没有饭吃。这样在现在中国，如果说所有的私企都要听令习近平的党的指挥的时候，那这个党又会给这些企业带来什么呢？他们除了会收钱，除了会去管制私企，什么都做不到。整体上去看，中国走到今日，无非就是中共专制所造成的垄断加上私企的无力。邵铎认为，中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出台的政策会自相矛盾，要吸引外资却要搞战狼外交。不理是半导体还是汽车，大多数的企业离开中国之后，导致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人们再无高的收入，从而导致了白领的不断减少，白领不断减少，消费就会减少，消费者减少，中国的经济货币流通就会造成极大的阻碍。这个是中国战狼外交叫世界感到恐惧之后出现的一个恶果。希望之声记者王正、潘卓采访报道。8月13号是中国人权律师高志成被中共当局强制失踪七年整的日子。美国洛杉矶中国民主党和洛杉矶退党中心于13号晚上6点到8点在洛杉矶中领馆联合举办了集会和游行，呼吁中共释放高志成律师。高志成是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曾代理多宗民众控诉政府的案件，他为基督教、法轮功学员及维权民众提供辩护，替弱势群体发声，操劳了中共。中共于2005年底强行关闭了他的律师事务所，并派出大批警察进行跟踪。高志成将警方对他的迫害写成文章曝光出来，遭到了中共的打击报复，他多次遭绑架酷刑折磨。2014年高志成出狱后，被中共当局软禁在陕北大哥在农村的窑洞里面，在2017年8月13号同外界失联。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带着两个儿女2009年流亡到美国。他表示，高志成今年60岁了，人生的三分之一都是黑暗迫害中度过，想到他的一生，我的心仿佛被撕裂般的疼痛，常常是无法呼吸。我不敢提到他的名字高志成，不敢看他的照片，更加不敢看他曾经的文章，这些东西会好像刀一样撕裂住我的心。在过去15年，我在无数的场合为丈夫呼吁，但他的命运依然如石沉大海。今日在他七周年之际，我再次呼吁中共政府，我不求你们释放他，更不希望你们还自由，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跟我说他是否还活着。洛杉矶退党中心负责人李海伦在集会上说，高志成律师高风亮节、大义凛然，为中国人民带去了新的勇气和希望。高志成是中国的良心、中国的脊梁，他受到海内外人们广泛的爱戴和敬重。高志成律师的仗义勇为、为民立喊的无畏精神叫中共高层非常畏惧害怕。中国民主党副主席兼总部执行长、本次活动召集人的计立健对希望志成表示，高志成律师的苦难、他遭受的酷刑折磨、他被失踪、被迫害，他是为我们全体人在这里受难，他为维权者、为法轮功宗教的信仰者、为基督徒宗教信仰者、为广大劳苦大众的草民阶级，他无偿地代理了很多案件，比如说法轮功案件，都是中共不能够触碰的底线，但是他一做就做了很多年，这样中共自然视他为眼中钉。因为高志成他是用法律来维权，你中共自己宪法都不承认，去迫害这样一群律师。加立健表示，从8月11号起，他们已经在短短的5日内在全球共同发起联署公告，通过外交、国会议员、各个人权办公室一起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志成律师。 叫他和家人团聚。目前参与联署声援的共有142个团体，中共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一个违法者，更是一个人权的迫害者。所以中共统治之下没有法律，只有党家的王法。他说你有罪，你就有1000条罪，说你无罪，中共这些屠夫，这些人权罪犯杀了多少人都可以说无罪。高志成先生的苦难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在眼里边，痛在心里边。我们呼吁全世界共同关注高志成人权惨案，中共立即应该释放高志成律师，还我高志成律师的自由。我们希望中国的无数人权灾难结束，就是要结束中共暴政。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伊朗银行遭网攻，哈马斯或不参加谈判。世卫宣布全球进入 MPOX 紧急状态。王毅和谈后印度增兵，评论指中共将被国际抛弃。孟加拉国前总理暴力镇压，法院立法调查。首尔抽检 Shen 等产品有毒物质超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5号星期四。你是不是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定，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啦。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亦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更好了。他说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伊朗银行系统包括中央银行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伊朗计划恢复核弹雷管试验。英法德联合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承担责任。据伊朗国际报道，伊朗中央银行和其他几家银行遭到了严重的网络攻击，导致账户信息和余额泄露，全国银行系统大面积瘫痪，各地的 ATM 机都瘫痪了，直到星期三仍处于离线状态。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针对伊朗国家基础设施的最大规模网络攻击之一。同日，据伊朗国际组织的一份报告称，伊朗政府开始积极秘密研发和测试用于核武器弹头的爆炸装置，并以加大力度完成核武器的生产周期，包括高水平铀浓缩、核引爆装置的生产以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的研发。其中核引爆装置是核武器最关键的组成部分。自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来，伊朗已将其铀浓缩纯度提高到 60%， 并积累了足够的浓缩铀，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数枚核弹。军事博主开源英特尔认为，对以色列来讲，这个是一个必须摧毁的生存威胁。14号伊朗警告航空公司，由于有实弹袭击，今晚避开西部领空。俄罗斯最大的军用货机降落德克兰，几个月前这架飞机曾向伊朗运送战斗机。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则称已经做好同以色列全面开战的准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完全取消了本周对以色列的访问，部分原因是受到伊朗袭击的威胁。据 Political 报道，沙特王储萨勒曼告诉美国议员， 他担心因试图和以色列恢复正常关系而遭暗杀，就好像前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一样。此外，近日卡塔尔、埃及和美国都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在15号到卡塔尔首都多哈或埃及首都开罗恢复停火谈判。以色列已经拟定了一份名单，上面列有33名活着的人质。以色列要求在第一阶段协议中释放这些人质。五月，哈马斯曾试图改变提议，承诺在第一阶段释放33名人质，无论是活着定是死去。14号，哈马斯驻黎巴嫩代表哈迪博士向黎巴嫩电台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要求不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我们不会参加谈判。据 CNN 报道，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似乎意见不合，加兰特更愿意和美国政府的顾问进行对话，希望可以实现加沙地区的停火协议。但直至目前，内塔尼亚胡仍未公布战争结束后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指责加兰特应该攻击新任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加兰特透过 X 发文表示，他决心持续和哈马斯进行战斗，直到哈马斯被瓦解及人质成功返回以色列为止。以色列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且采取强而有力的防御性进攻行动，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此外，以色列决定全面恢复其军火工业的独立性，逐步过渡到常规武器不再依赖他人，重型炸弹的制造能力将在两三年内形成。另据黎巴嫩报指称，14号黎巴嫩政府与马斯克的卫星通讯平台星链就在全面战争情况下提供互联网服务的谈判没有得到成功。星链公司不仅拒绝建立新的通讯线路，还停止了现有的通讯线路。而英国政府官网12号发布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制定的联合声明，声明称呼吁伊朗及其盟友不要发动攻击，否则恐进一步使地区局势更加危险，甚至危及达成停火协议及释放人质的危机。如果伊朗发动进攻，将要为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承担责任。14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和非洲其他地区爆发的 MPOX 又称猴痘疫情构成全球紧急状态，十几个国家的成人和未成年人都出现了病例，目前以一种新形式的变种病毒传播。本周早些时候，非洲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宣布， MPOX 疫情已经构成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危今已经造成500多人丧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病毒有可能进一步传播到非洲以外地区，这个令人非常担忧。目前 96% 以上的病例和死亡病例发生在刚果，和去年同期相比，病例增加了 1.6 倍，死亡人数增加了 19%， 近 70% 的病例是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未成年群体亦占据死亡人数的 85%。 今年早些时候，科学家报告称，在刚果一个矿镇出现了一种更致命的新型 MPOX， 病毒的死亡率相较以前上涨了 10%， 亦可能更容易传播。此前 MPOX 主要透过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传播，包括性行为，和先前的 MPOX 爆发不同，最新的变种病毒会导致较轻的症状和生殖器病变，这样使到人们发现疫情变得更加困难，导致病毒传播的更加隐蔽。中印刚刚结束最新一轮外交会谈，印度宣布在拉达克地区迅速增兵，并且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而中共政府亦加强了边境防务。据悉，中共外长王毅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北京结束会谈，表示同意通过对话推动解决边境问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